我们已经讲了创造和救赎的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创造和救赎是如何实施在神的儿女中间的，这就是我们曾经讲过的，从神爱世人一直讲到得赎得荣耀。然后我们讲的创造与救赎第二部分就是十字架，这次我们要讲创造和救赎的第三部分，就是天国的道路，也可以叫十字架的道路，也可以叫十字架的律。因为这件事是一件非常奥秘的事情，如今向我们显明。当我们一起来思想的时候，我们要先从头开始看看我们世人的状况到底是怎样一个状况。世人的状况实际上自从老祖宗亚当犯了罪以后，圣经上说我们都死在过犯罪恶里，我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在世人心中运行的邪理，放纵肉体的行为，随着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罪。而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呢，自从我们犯了罪以后，我们与神隔绝，与神隔绝就处在一种死的状况中。只有死的状况，我们说就是与神隔绝的状况，我们的心思意念爱好意志全部都被死所侵透，结果我们的理性是堕落的，我们的感情是堕落的，我们的意志是束缚的，理性不能认识神，感性不想爱神，不想跟随神，意志被捆绑，没有归向神的意志。这种状况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状况。所以首先我们要讲一下人的状况。那人的状况里面，首先就是这些不信的世人的状况，这些状况是什么样的呢？请大家看一下罗马书一章21、23、28节，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变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一毁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件事，就是人由于神给了人一个里面最基本的对神的认识，人都知道有神，但是人犯了罪，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也不感谢他，这种思念是虚妄的思念，心是无知的，是黑暗的。28节说，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这里面就让我们看见，世人虽然有智慧有聪明有理性有感性，有各种各样神赐给他们的形象和样式，但是在罪的污染之中，我们里面与神是抵触的。作为一个理性来说，它的最基本的两条，一条叫做归纳性，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素材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来，但是人与神隔绝，他的归纳就归纳不出来，因为他所思所想都是物质世界的事情，他所思所想都人所能用他的感官所了解的事情，他就没有办法理解神的事情，因为与神隔绝了。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我们先念几节，从11节念起。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 乃是从神来的礼，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这里就讲了一个最根本的区别，人和神之间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范畴。人只能真道知道人的事，人与神失去联络以后，与神隔绝以后，就再也不可能知道神的事，除非神把他的灵赐给我们，使我们的里面懂得他，我们才能知道。十四节说，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世人不可能认识神，他们的无知的心是昏暗的，他们的理性再归纳也归纳不出来永生神的一切。而理性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判断的功能，他要根据这些东西做一个判断，然而由于他处于罪性的状况下，他的判断是对神的否定，他宁可用他自己的办法来提升自己，用他自救的方法来自救自己，靠行为超生自己，而不肯去要一位救他的神，为他钉十字架的神。所以哥林多前书就特别告诉我们说，希利尼人是要智慧，这种智慧就是属世的智慧，这种智慧可以非常有智慧，但是这种智慧却是否定神的智慧。可以这样说，世人的哲学可以很高超，观念可以很深邃。大家知道中国的道家、儒家还有印度的佛教，他们的哲理都是相当的深的。希腊的哲学家他们的哲学、他们的观念实在是非常的深奥，在这里面他们推导出许多问题，但是唯独有一样，他们的推理、他们的判断只为了满足人自己。而从另外一方面，他们反倒否认神，他们与神是隔绝的，神所讲的属天的事世人根本不可能理解，反过来用世人的智慧所推导出的一切的问题，他们都会与神相反。说实在的，我们是从这种路上走过来的，我相信我们年龄越大，受这个世界的监视的污染越严重，我们的智慧越高，世界上的智慧在我们的里面所起的作用也越大，以至于我们也常常不知不觉的，虽然有了神赐给我们的灵，虽然我们可以与神沟通，但我们在判断事物的时候，在思想神的事情的时候，却仍然沿用我们这种被这种错扭的观念、属世的智慧来探讨属灵的事，把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放在一起混淆，结果我们就陷在其中，出了许多许多的艰难。包括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也是用我们人的理性来分析归纳，我们结果就常常得出许多错谬的结论。这是世人的状况。那么神从万人中间拣选了以色列人，把神的圣言交给他们，神与他们立约，并且应许说弥赛亚要从犹太人中间出来。那么这些犹太人又怎么样呢？这些犹太人是不是比世人好一些呢？我们觉得是好一些。首先有神的圣言交给他们，有神的律法、先知、旧约交给他们，他们可以很好的思考、很好的研究、很好的去认识神。但是可悲的是，我们就发现一件事，圣经上说以色列人虽堕入海上，得救的不过是其中的余数。什么意思？神拣选了一个族类，但是这族类中间大多数都是意外，这大多数 被神仍然采取一些拒绝态度，虽然神把圣言交给他。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第六章，这段是非常重要的话，因为是耶和华向以赛亚显现的时候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段话，我们可以挑着来思想。前头讲到，当以赛亚看见至圣者坐在高高的宝座上的时候，第五节他说，那时我说，祸在我灭亡了，因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的耶和华。他觉得可悲到了极点，一个人自以为是先知，自以为是圣洁的，但他真正看见那位至圣者的时候，他就看见自己是该灭亡。一位先知传讲神的话语的人，他说我的嘴唇是不洁的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圣洁，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爱主，其实问题在于我们离主太远，越离主近我们就越看见自己里面的败坏，越离主近我们就看见我们自己里面的黑暗。以赛亚也是这样，他看见这一切，他说我灭亡，然而耶和华说，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下面第八节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在以色列这个民族中间，神兴起许多先知来教导他的人。我们看旧约许多许多的先知不住地来提醒他的儿女，提醒以色列人，但是当耶和华召以赛亚的时候，下面怎么说，大家看第九节，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先知传达神的话，听见了不明白，先知实行神迹，叫他们看见神的威严崇高荣耀，他们看见了却不晓得。要是这两个字有古卷是没有的，也就是说这个下面是讲到这个百姓的状况，其实是一本就翻成什么呢，这些百姓的心已经蒙了脂油，他们耳朵不愿意听，眼睛已经闭上。我们的和合本圣经是说，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被神拣选的选民的状况又是怎样的。实际上他们与神仍然是隔绝的，而且这种隔绝是百姓自己造成的，神在那里呼喊，神在那里显神迹，而百姓的心是蒙了脂油的，耳朵是发沉的，眼睛是昏迷，而且怕看见，怕听见，怕明白，怕回转。这种状况跟世人的状况有什么不同？我们如果仔细读以赛亚书，我们就发现以赛亚多次的呼喊传讲神的话，多少次以色列人照样不明白，一直到以赛亚书第53章第一节，以赛亚就很叹息地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犹太人照样存在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因为他们以自己为主。我们看罗马书第10章，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以色列人的热心出于自己，却不是按着真知识。怎么讲啊？他们有神的话语，圣经摆在他们面前了，多少个拉比在那里勤勤恳恳地去读去思考，神说不是按照真知识，什么意思？ 真知识在里面，圣灵没有向他们开启，他们的心蒙了脂油，结果读真知识反而纯油。下面讲不知道神的意。什么叫不知道？神的意就在里面，但是他们却不能知道，因为他们的心是与神隔绝的。圣经里面有两个不知道，这两个不知道非常有意思。一个是讲耶稣基督，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21节说，谁是那不知道罪的，替我们成为罪。神的儿子来到地上，生活在罪人中间，他里面不知道罪，因为他与罪什么是一种绝对隔绝，分别为圣的状况。神的儿子是圣洁的神，所以他里面与罪是分别的。圣经用一个不知道来代表。反过来，这里讲到以色列人、犹太人天天读圣经，却不知道神的意。为什么？因为他们与神是分隔开来的。这种分隔开来的状况，是他们读了也不知道。下面这两句话非常重要：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问题这个很重要的关键，他们没有高举神的主权，没有把神看见，神是高高在宝座之上的。他们要立的是自己的意。当他们要立自己的意的时候，即使有神的意，他也不会服，因为他以自己的智慧、以自己的原则来衡量神的原则，他以自己理性的这种鉴定法来反过来鉴定神，这是一种极其可怕的状况。人，渺小的人，在最终的人，竟然用自己的理性来挑战神的意，既然用自己的理性来鉴定神的真理。犹太人如此，基督徒难道不是如此吗？从18世纪以来，启蒙主义以后，多少的人在那里鉴定神，康德、卢梭，以及后来许多所谓的神学家，搞高级批判法，重新来鉴定神的话。于是说，神的话里面充满了荒谬。他们只信一样，就写耶稣基督是一个道德的化身。这个以色列人、犹太人又有什么不同呢？关键就是里面没有真生命，里面以自己为中心，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不信的人拜偶像，用各种各样的宗教、各种各样的理念，想使自己超脱沉沦，想使自己达到一个非常高的地步，想让自己成佛成仙，晋升于极乐世界。所以佛教的说众生皆有佛性，所以道教的说人人都可以有成仙的机会，像伊斯兰教所说的，只要尽上某种努力，就可以进到天上享受神所赐给他的待遇。为什么？靠自己，你自己的意，不服神的意。犹太人，神的选民，大多数的人，如果不是神开启他们的眼睛，照样处在欲望中，你自己的意，不服神的意。所以哥林多前书指他们说，神的道，十字架的道理，他们看为是愚拙的，十字架的道理就成了他们的绊脚石。难道他们不知道吗？知道，因为大家看见18节就说，人没有听见吗？诚然听见了，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19节说，以色列人不知道吗？知道的，一切都知道，但是根本就不明白。非常可怜的一种状况，不信的人如此，神的选民也如此。现在我们来思想，神的儿女又怎么样呢？门徒的状况又怎么样呢？ 四福音我们都读过很多很多遍，神从耶稣基督从这么多人中间拣选了十二个门徒，天天放在身边来带领他们，来引导他们。这些门徒有没有生命？大概除了犹大以外，我们应该承认都有生命。因为有一次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地回来说，主啊，因着你的名连鬼也服了我们。耶稣说什么？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为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他们的名是记录在天上的。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到十七章与这些门徒谈话的时候说，你们就是我的朋友，你们已经洗干净了，洗洗脚就可以了。基督代表什么？他们里面有生命，神确实已经赐了他们的生命了。他们有悟性，他们的灵与神是相通的，他们的与神隔绝的状况已经取消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才有马太福音十六章的状况。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考他们一下，你们到底信了我这么几年了，结果如何？彼得作为一个门徒的代表说的这句话，你是基督，是永生神，不可轻看这两个。因为在当时犹太人以耶稣基督为绊脚石的状况下，他们有一个清醒的看见，这个清醒的看见乃是因为他们里面的生命与神相通，神就启示他。所以耶稣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这不是你自己，乃是我天上的父启示给你。多么有福，我们感谢主，我们每一个人也与基督的生命里面有份，我们与基督是相连的，我们里面有圣灵引导。但从另外一方面又如何呢？这些有生命的门徒，耶稣基督多少次的讲一句话，你们知道叫什么？你们还不明白。怎么讲？就是不明白。怎么讲？就是不懂。这件事情实在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当西门巴约拿说了以后，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以后，耶稣特别高兴，称赞之余把教会托付给他。然后耶稣第一次告诉他们，人子怎么样？要面向耶路撒冷，要在那里受死，然后复活。这才把救赎的最关键的一件事告诉他们，因为他们认识到你是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结果怎么样？彼得马上拽着他说，主啊，万不可以。耶稣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我想请问大家，撒旦是谁？撒旦来了吗？撒旦使彼得的心意突然转化一下了吗？还是这里面没有撒旦，就是彼得自己想的呢？还是彼得里面就有撒旦，在这里面小小的给他一点小小引导，彼得立马就把里面的内心暴露出来了呢？弟兄姊妹，心里所充满的口里怎么样就说出来。你心里根本没有，撒旦能给你塞进去吗？你如果没有破口，撒旦能够把脚撑进去吗？以弗所书第四章说，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原文就是不要留破口。我跟你讲，我们里面所有的问题不要都赖在撒旦身上，我们自己有问题。撒旦不过是起一个挑动引诱的作用，使我们里面那个内在的自我的东西暴露出来。雅各书第一章就讲得很清楚了嘛，谁试探我们呢？我们里面的私欲试探。你可以这样想，私欲试探我，撒旦怎么样？ 挑动死灵。所以我们上次讲魔鬼的权势其中之一就是肉体，而肉体的情欲又是关键性的问题。彼得心里面所想的是两个方面，一方面圣灵告诉他说这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是基督；一方面他的知识他的观念跟他说弥赛亚就不可能死，弥赛亚就是要坐在宝座上使以色列人得荣耀的，大卫的宝座要建立的，以色列国要成万国之首，成为祭司的国度。于是这两个观念出现了冲突，神的启示，人的观念。人的观念仍然延续着刚才我讲的犹太人的普遍的观念。再进一步推敲，彼得为什么要跟随主？彼得跟随主，从他自己来说，是盼望弥赛亚降临，是个好的。彼得跟随主是神的拣选，神拣选了一个无知的、一无所有的，他才能归向主。神拣选我们，但是我们自己的老思想、老观念，是不是因为神的拣选就荡然无存了呢？是不是我们信了主、重生以后，我就成了个新造的人，新造的过去的知识全没了？我们老师，这位老师已经六十好几岁了，自从信主以后又开始学讲话了。妈妈爸爸给奶吃从头来吗？不可能，六十年前的经历观念在他的里面已经非常的坚固牢固。许多是好的，许多是坏的，许多是误导，但是神的灵如同光一样照，照在黑暗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与前不同了，我们就从头再来，从头做婴孩。彼得说就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可见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还有一个重新在基督里再生长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间，新的属天的已经掌权了，但是旧的属地的，无论是思想、行为、观念、做法，乃至于罪性，都还在那里沉淀着。这些问题就是需要靠着十字架制服的。今天我讲的门徒的状况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形。为什么要大家知道这是一个普遍性的形象？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在这里经过。你们还不明白吗？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以前十次告诉他们说，人子要面向耶路撒冷，被祭司长老文士弃绝，他们要钉他在十字架上，三日后要复活。这么多次讲啊讲啊讲啊，他们明白吗？他们跟随主，你说到底是为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跟随主到底是为什么？我们得救了，我们重生了，我们有了新的生命，我们要心里想一想，回过头来说，主啊，我是真正的背十字架奉献自己跟随你，还是想我今天地上活着做财主，死了做拉萨路？大家懂这意思不？耶稣讲过一个比喻，一个财主活着大吃大喝，拉萨路是个乞丐，死了以后财主在阴间，拉萨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于是有人就设计了，来活着做财主，死了做拉萨路，两头得好处，我又属天不至于灭亡，我又有地上的享受，欢欢喜喜过这辈子。我们想想当初的门徒有没有点像？很有可能有点像。因为看见弟兄姊妹，你们知道吗？门徒最爱辩论的一件事就是谁大，对不对？一直到耶稣基督那天晚上最后晚餐拿起杯来 注谢了，说这是我的血为你们流出来的，拿着饼呢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掰开的。在这样的沉重的情形之下，紧接着门徒讨论什么？谁为大？那怎么回事啊？风马牛不相及。为什么？因为它里面充满的就是这个。他们的心思岂不也是被纸又蒙住了吗？他们的耳朵岂不是也是发沉吗？他们的眼睛岂不也是闭着吗？所以我们就看见，当耶稣基督被钉了十字架的时候，门徒都离开他逃跑。我们才会懂得彼得为什么三次不认主，因为彼得的心是愚蒙的。要我说，彼得是非常可爱的，他可能想到耶稣基督去世以后，玛利亚谁看过？我要是被逮起来，谁管呢？我干脆装傻充愣，不知道，我跟他没关系，完全可能。为什么？因为他不明白。我们再往后看，当七月的第一日的时候，门徒在家里干嘛？大家可以注意啊，我今天不细讲很多地方，在关上门窗在里面哀哭。还是姊妹们最勇敢，我常常觉得神特别恩待姊妹。这个有理性的弟兄反复的思考，完蛋了，很难过，别出去，躲起来为妙。这些有爱心的姊妹豁出去，反正我们的主我爱他，他们去了。他们去了，他们明白耶稣基督要复活吗？他们不明白啊，弟兄姊妹。耶稣基督讲的不只对十二个门徒讲，他们也都知道，都知道，都不信，都不明白，可怜到了极点。今天我们读神的话语，多少时候也是都知道，都不信，都不明白。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他们就进去，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他们去干什么？他们要给耶稣基督抹香膏，对不对啊？带着很多的香料，他们想找那位死的耶稣，他们所爱的，跟随过的，现在他已经被人冤屈死了。他们的心沉痛到极点，他们绝望到了极点，但是他们的爱促使他们再去最后一次看看他们的主，再一次为主抹上香料，寄托他们的哀思。他们去找的是那位死了的主。所以当他们看见石头滚开的时候，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滚开，他们还是进去，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正在猜疑之间，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妇女们惊怕，将脸伏地。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这句话非常非常的深刻。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我们这些已经活了的人，我们的生命是活的，我们的眼光也应该是活的，但是我们仍然在死人中间，用死的眼光，死的观念，把我们那种活的心思蒙蔽起来，仍然行在死的规律中间，用死的方式来找活的基督，用属地的观念来理解属天的事，用被造者的情形来思考创造者的情况。结果我们就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一系列的麻烦，一系列的错谬。若不是神把他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 因着这一切我们早就离开他了，我们信不上来，我们不可能信。请弟兄姊妹记住这句话，时时刻刻思考我们大家的状况，今天教会的状况，我们是不是经常仍然处在这种在死人中找活人的状况。天使对他们说，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才几天呢，忘得干干净净。天使若不提醒他们，就想不起来了。回去以后告诉使徒以后，使徒怎么话？十一节说，他们这些话，使徒以为是胡言，就不相信。于是，彼得起来跑到坟墓前，低头往里看，见细麻布独在一处，就回去了，心里稀奇所成的事。稀奇什么？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使徒彼得和约翰一起去，当他们看见细麻布和裹头巾分开放在那里的时候，约翰福音说一句话，他们就信了。信什么？信妇女所说的话，耶稣不在了，但是不信耶稣基督复活。奇怪的，你们想到过这种状况吗？天叮咛万嘱咐，这些有生命的，这些爱他的门徒，看不见耶稣的身体了，稀奇，信了，信什么？信物质的事情，稀奇物质的问题，从来他的心里面就是愚蒙的。这种状况是何等的可怜！难道神没开启他们的心？最后耶稣复活的时候，在他们中间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耶稣还要说，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摸摸我看，还要说给我一块烧鱼叫我吃了。然后大家看路加福音24:44-45，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看见没有？没说过吗？说过了。说什么？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对，弟兄姊妹，这里出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信了主的，由于我们的观念的陈旧，抱着我们属地的不放，若不是神来开我的心窍，我的心窍怎么样？照样不能通达。这是今天我愿意跟弟兄姊妹很注意分享的一件事。不信的人在死亡中间，犹太人在愚蒙中间，基督徒在糊涂中间。以弗所书第一章说要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使你们真知道他。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大家都来寻求主啊！我们今天来跟随你，不是为了今生做财主，死了做拉撒路。我们今天来跟随你，乃是你要我们舍己背十字架。我们今天跟随你，乃是要在今生更加认识你，讨你喜悦，做你荣耀的器皿，为你发光。但是现在我们的心是糊涂的，是愚蒙的，求你开启我们的心，求你赐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在读经的时候真是按照你的真知识去读。求你赐给我们恩典，让我们真是把我们的一切摆在你的面前， 让你来在我里面做成这一切。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要讨论这个问题？我要告诉大家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千万要记住，当主重生了我们以后，救了我们以后，我们这一生一世是一个不住向前走的过程，这一生一世是一个生命逐渐长大的过程。我们要不住的从不明白到明白，我们要不住的与神相通，而把我们属地的这些东西一点一点的抛弃，一点一点的去除，心意更新而变化。这是罗马书第二章所说的，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以前当我们讲成圣的时候，讲背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着重讲这个肉体要逐渐毁坏，新的生命要逐渐长大，这一个转换的过程是一个我们必须知道的。以前我们也曾经讲过，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是三部分，就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精神的骄傲。我们也分析过，这个眼目的情欲里面重要的就是求知欲，以自己为大的。今天我们再进一步跟大家来思想，我们这些旧的东西里面不仅是德性里面的问题，而且还有理性上的问题。理性、德性、意志，这一切都还有旧的问题、旧的残余。不要轻看这个旧的问题和旧的残余，因为它在我们的里面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力量，在我们一生中间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顽固的堡垒，需要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去制服、去修平、去改变。这一切的事情就是我们基督徒所需要努力的，因为神能开启我们的心窍。问题是我们要不要在神的面前求他怜悯我们，是我们不甘于今天的状况，我要认识他，我要明白他，我要跟随他，我要为他的认识他的缘故，看万事如粪土，因得着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这些问题是我们今天所非常非常需要知道。现在我们接着再看施洗约翰是怎么回事。马太福音第三章，我们挑着念。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的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我们看第十一节，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肠，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这里头一段讲的是约翰出来的状况，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而且为耶稣做见证。见证的内容在于什么？后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大到什么程度？我给他做提鞋的仆人都不配，而这位是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的，而且他要来实行审判，要来实行拯救。如何审判？如何拯救？请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六节，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 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
施洗约翰
是当时公认的大先知，